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个这几天呢，我因为大学里面有课，那么上课呢时间也比较长，一堂课两个钟头，那么还要回答学生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凡到讲课的时候，我呢这个做节目的时间呢就比较紧。因为原来呢如果没有课的时候呢，我估计呢我就会讲一些比较大的题目，跟文化呀、跟这些大的新闻有关系的，这个呢就比较好讲。但是一旦有课的时候呢就难了哈，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要是什么办法呢，你的时间又不够，那么那就必须呢能够讲一些呢大家又愿意听，但是呢又不是太费脑筋的这样的题目。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上跟大家打的一个招呼啊。所以今天讲的这件事情呢，我呢就讲一讲啊，关于这个美国的前任总统 Donald Trump 呢这个开始上法庭了。 Donald Trump 呢这个麻烦呢非常多的，我前面好多时间都跟大家讲过，他现在面临的官司呢一大堆，虽然他这个已经是在共和党内是得票率最高的，变成今年的11月份一定会和这个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去竞选美国下一任的总统，他绝对是共和党的唯一的这个候选人，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我跟大家说的，他身背很多的官司，其实官司呢都有很多种类型啊。一种呢联邦政府的大官司啊，这个联邦政府这个告他这个把这个联邦政府的机密答案在离开白宫的时候带回了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家里面，锁在保险箱里面，堆在房里面。结果呢联邦的这个有关部门，具体说就是美国联邦档案局了，就说这些是国家的机密档案，你要把它送回这个国家档案局的手上，他呢就拒而不交。所以呢有一次他不在家里，这个联邦调查局呢就把他的海湖庄园呢就包围了，就进去搜查，就找到了几十箱这个写了保密绝密的这样的文件在他家里，那是相当的不安全，因为这文件里面牵涉了很多美国的顶级的国家机密。所以联邦政府就这个问题呢对他提出了起诉啊，这个他面临联邦政府的起诉。这个起诉呢它一共是一个案子，就是联邦的这个档案的案子，但是起诉联邦好像告了他八项的控罪啊，他面临他这个要面对。那么我们以前也讲过，美国的历史上历任总统都有把档案带到家里的情况。那么后来我看了一下，奥巴马有的，这个Joe Biden 也有的，现在就是说现任的，这个以前一点的也有的，这都查过，后来呢就是叫你还回来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也没有起诉。到了 Donald Trump 呢这次拿出来的，这次就起诉。所以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于总统把国家档案带到家里去提出起诉，这就是 Donald Trump 的第一个，就是联邦诉讼。这个呢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案子了，这个案子呢这个不是刑事案的，这涉及到什么情报泄密啊等等这些东西。第二类的呢就是州一级的控诉啊，这州政府。州政府的控诉呢这个主要是纽约州。纽约州的控诉呢就非常非常直接了，纽约州直接就控这个 Donald Trump 呢性侵犯和给封口费。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几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那就是纽约州这个州的检察长就告他，就是要对他进行这个调查。那么也就是说 Donald Trump 你在一二十年前你跟两个这个色情女星有染啊，一个是这个就是拍色情片的这样一个女星，你跟她呢有一夜情，那么但是呢你到了2016年你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你给了叫人给了那个女明星给了这个13万美元的这个封口费，现在呢那女明星就说我跟她上过床， 我也拿了封口费，封口费就是叫我不能说，而这个呢犯法，就告他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所谓花花公子的女郎，就这个 playboy 这个 girl， 我们叫 playgirl， 这个就是就拍那个写真嘛，就裸体写真的，就是女郎，叫花花公子，每个月都有一期，选几个女孩子给钱去拍，大概就是这么这件事情。这件事是纽约州告的。这件事情呢，在这些所有他面临的案子里面呢，都不算是大案，那就是封口费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最快啊，也就是说现在搞，就搞得他可能的总统选举，他还在这个官司上，就是扰乱他这个总统选举的这个步骤，州一级的。还有第三级他面临的官司，就是地方政府的，那一个纽约市啊，纽约市的检察官告他说，你这个 Donald Trump 的在纽约市的房地产，包括 Trump Tower， 你呢跟这个联邦报的这个价格呢，都比他实际的价格要高，这就叫做高估自己的这个财产的价值。那么这个呢是这个骗钱啊，就是说本来我这个楼大概值10亿，你说这个楼值15亿，这就是欺骗。这纽约市的判的一个具体叫曼哈顿的地检局了，就判的这个。还有一个地方的，就是乔治亚州，乔治亚州有一个县，这个县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2020年总统选举成功了，那个多数票我们算出来应该是 Joe Biden， 你呢就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州的和这个县的检察官或者是一个法官，要他们呢这个重新审理结果，这个呢叫操纵本州的或者本县的这个选举，这就是下一级。所以有联邦级的控告，有州一级的控告，有地方包括纽约市和包括乔治亚州的一个县，这三级的官司加起来呢一大堆官司，这三级官司我估计30多项问题吧，现在算一算大概有40多项问题了。那么这些问题现在总结起来，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面临88项指控，那他这个就麻烦了。但是呢这些指控呢在这个很密集的时间一年以内全部提起来搞他，这个动机啊我一看就很明确，这个动机其实就很明显，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总统大选啊，因为提出这些议案的100%的都是民主党人啊，并且呢这些议案在国会提出呢批准的也是这个民主党人啊，民主党人提出这个就是要让 Donald Trump 呢他失去去竞选总统的这个能力，起码搞他的这个官司缠身呢、啊、你看上一个案子我们讲了判的他要交多少亿美元作为这个保释金，你要上诉，那个要赔要交4亿6千万美元，他手都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打了个折扣，2亿多美金就冻在银行里面，并且呢还要起诉，如果起诉失败这钱就没了，这个经济上彻底的打击他。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把他忙得够呛，所以这一次呢就一开始忙了，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封口费的这个案子，这一出来，这个4月15号开始，4月16号我看见川普呢就已经在这个法院里面聆讯的，哦呦，一脸的疲倦的样子，嘴巴还很硬，但是呢搞得就是非常的困惑。这个案子要搞多久呢？要搞6个礼拜。你看他的选举11月初就要选举，现在已经进入4月的下旬了，要搞6个礼拜，他一直要为这个案子要搞到5月份。如果后面再来一件案子让他进法庭呢，他又得忙，那他有什么时候来竞选呢？这个的确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打法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这按照法官来说，这个要选这个陪审员呢就不容易，大家知道在美国当陪审员呢他必须要问你有没有偏见。那么我也当过几次陪审员，那当然我的那个陪审员问的问题就比较简单 啊，因为那个案子是个交通事故的案子，你没有什么偏见可问啊，问了两句就要选你当，你就得当啊，那个简单啊。如果遇到跟种族有关的问题啊，白人警察杀了黑人，那个陪审团呢，他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问题，就让你保证公正，你不要歧视黑人，也不能因为你是黑人去特别歧视白人，这个呢问题比较多。哎，这一次的 Donald Trump 这个问题呢就特别多，因为呢，这个按照法律来讲，这个陪审团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人不知道 Donald Trump 的这件事，大家只要看新闻，就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你能不能够公正的去做判断呢？这个是变成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州的这个庭审去选陪审员的时候，他选了大概900多个人啊，问900多个人，900多个人里面再选出96个人，就是14号这一天，然后96个人就一起带到纽约州的这个 Albany 嘛，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大法官叫 Juan Merchant 啊， Juan Merchant 呢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个96位陪审的这些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可能对本案做出公平的裁决？就美国也很具体啊，这个说，哎呀，你们都来审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案子啊，大家知道这是关于他的一个所谓这个拿钱封口的案子，你们会不会能够控制自己做出公平的裁决？这个96个人里面有50个人举手说我不行，这个那不行就马上就走了。其实呢，是不是能公正呢？我估计这个也是一个手法，因为很多人不想当陪审团，那么问你会不会歧视，你举手说我会，那你就没有资格，就赶走了。所以呢，你这个 jury， 你这个陪审团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而又不要出庭，因为一出庭一做，你像这个案子要6个礼拜的时间，谁耗得起啊？那些上班之人呐、啊，除了退休的老人家，你耗不起啊。所以呢，估计这个50多个举手的人里面，恐怕有几个就是这样的动机啊，就是说，哎呀，我不能做出公众的这个裁决，那他就你就 dismiss， 你就走掉了。那么这样呢，就剩下46个人，这46个人呢，这个千选百选呢，选上46个哦。我昨天在粤语节目里面就讲到，这个46个人要选出这个完全可以公正裁判的人呢，恐怕还是比较难，但是呢，现在也得赶快的选，因为这个案子要判的，你不要搞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陪审团，那你怎么搞呢？好，首先说说这个纽约州的陪审团要多少人？他要12个人，那现在剩下46个，46个里面要挑12个，还另外要挑6个候补的陪审员，这个。所以你加起来啊，这就是18个人，这18个人呢要从46个人里面产生，难度非常大。那个这些人呢，你要有种族的代表性，又有年龄的代表性，又有工作身份职业的代表性，你们都不能是都是一类型的人，你得很多类型的人，你才够组成这个18人这个陪审员的队伍。所以这件事情啊，我昨天在粤语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呢，我呢都有点怀疑能不能搞成，哎，没想到16号就开始呢就出现了。那么这个16号出现呢，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到今天我给大家讲节目的时候看见呢，就选出了7个啊，这7个还没有不够，一共要选18个，现在选中了7个。那这7个人的背景，纽约州的法院呢马上就公布了，第一个叫首席陪审员，就他要当头的，这个人是个爱尔兰人啊，这肯定是个白人啊。他住在哪呢？住在哈伦啊，哈莱姆 ，West Harlem 呢，就靠近黑人多的那个区。West Harlem 有哥伦比亚大学，有林肯中心，但是外上面的那块叫哈伦那个地方，黑人为主的地方啊。他那个这个白人呢，住在哈伦啊，这个就知道他的生活的环境就在一个地方。做什么工作呢？做销售工作，那用我们的英语来说就是做 sales， 卖东西的。那么当然呢，法官问他，你平时从哪些地方看到新闻呢？ 它呢主要是三个地方，一个是看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很左的一份报纸，编得非常好，但是亲自由派的。第二个看 Daily Post， 也是一个中偏左的一个杂志，所以这个人呢估计是比较 liberal， 是一个自由派。这是这次的陪审团的陪审长。他还看比较右的新闻，就是 Fox News， 就福克斯新闻。所以这个人呢如果看到两个新闻的来源，纽约时报和这个福克斯新闻，他左右都看，估计呢是为什么让他当这个审判团的这个首席代表，叫审判团的团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陪审员呢是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就是 New Yorker， 是个女的。她呢在肿瘤科的医院里面当护士当了15年，那么爱好呢就是遛狗啊，跟朋友一起到公园里面遛狗，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纽约人。刚才我们讲第一个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陪审员呢是个亚洲人，什么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呢我们很准确，他就说 Chelsea 呢就是纽约的下层的一个旁边的，我们知道那有个地方叫 SOHO 啊， SOHO 是一个很多人喜欢去的一个很时尚的一个艺术家村， SOHO 的边上就是 NOHO， 然后就到 Chelsea， 他住在 Chelsea， 但他本人呢是 Oregon 州俄勒冈的人，在 Oregon 州在美国的西北部出生长大，男的，是一个公司的律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陪审员，这是个 Puerto Rican 啊，波多黎各人。大家知道纽约的波多黎各黑人特别多啊，很多住在北面。他的住的地方呢还不错，他的住在这个 Low East Side， 就是曼哈顿的下东城，这个不错的下东城，对着这个哈德逊河的出海口，他在那里住了40多年。所以呢，波多黎各人是个黑人，住在下东城。他呢问他做什么，他说他是一个个体经营者，可能开餐馆呢，是个体的，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太忙了。太太呢喜欢写作，他的孩子已经大了，是做 sales 的，做这个工作。这是第四名。第五名呢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的女性，她呢做什么呢，她也住在哈德，也在上西城啊，在黑人区教英语啊，也教艺术，教了8年。这个呢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有一个创造力的人。第六个陪审员，他本人是迪士尼的一个职工啊，这个员工，也是个女性的，不久前才毕业。他呢现在他还没有自己住，有三个室友，三个女孩子住在一起，没有结婚，没有子女，这是第六个。第七个陪审员呢就是住在上东城，是好区了 Up East Side。他呢本人来自这个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州。他本人呢是个民事诉讼的律师啊，这个已经结婚的，是个男性的，有两个孩子。他看的这个新闻呢这个比较复杂啊，看纽约时报，也看华尔街日报，看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和华盛顿邮报啊，这个看的很多。看电视呢看 WNYC， 看纽约的一个地方的频道。他呢也收听博客，喜欢听叫 Smartless， 还有喜欢听 Car Talk， 就开车的。所以呢这现在的七个人都选出来了啊，后面还差人呢，一共要选18个。那么有新的这个情况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要面临这个陪审团对他的这个决定。因为陪审团只要有一个人投反对票，这个陪审团呢就通不过这个决议，所以呢这个事关紧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我们的后面一段节目呢和大家讲的呢就是一个比较大家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德国的这个总理这个 Olaf Scholz，他到中国访问啊，有15号在上海啊讲了话，去访问了同济大学，16号到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呢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还互相谈了话。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报道都很多，在中国的媒体呢就基本上都在报道这件事，还拍了电视的视频，有很多的报道讲了他们的谈话。 那么在西方的媒体呢，也有很多的评论，也有很多讲话。这个关于舒尔茨到中国这个访问诉求想达到的目的，这个我们都已经比较清楚了。他带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德国企业家的代表团，包括德国的汽车制造业、这个重型机器制造业、这精密仪器制造业、化工产业，这些巨头都跟着他一起去。大家知道德国是人口不多，但是它是世界上的第三大的经济强国，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个就德国，第四个是日本。那么在这个局里面，那个当然舒尔茨呢，他代表了很强烈的这个商业的诉求，这样呢到中国去访问，那么中国也高调的去欢迎他啊，在钓鱼台国宾馆这个接见，并且在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在很重要的时段在报纸上面都报道了他的访问。那么这个呢，我们的在对这个他的见面呢，我们还是很注意的，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的差啊，那么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系呢也远远不如以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到底这个西方大国之一的德国的总理啊，跑到中国去访问，并且很高调的去访问了一些大的城市，那么这个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好奇，到底他这个访问意味着什么，他诉求他要的是什么啊？第二个，中国方面对他的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会请他来，这个就是今天呢我们要第二段节目和大家讲的，就是舒尔茨访华。我想呢，第一个的需求，两边能够站在一起，这首先是经济利益啊，这个没有什么政治利益可言，因为德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德国是一个这个自由选举的国家，是多党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是另外一种这个社会制度，它的理念是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西方的模式，它的经济呢是市场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啊，它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啊，它这个党呢也不会管它的经济，是德国是完全是跟西方国家是完全一样，跟法国啊、英国啊、美国啊都一样，它是西方国家，所以呢谈不上它在这个政治价值上跟中国有什么诉求可以追求的，跟中国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呢他这次来呢没有什么政治的这个 agenda， 没有政治的这个诉求，那没有政治诉求你来干嘛呢，出于友谊吗？他跟中国的领导也不熟，他呢这个上台当总理就遇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流行，默克尔灰溜溜的一下台他就上台当了总理，当了总理没多久呢俄罗斯就打乌克兰，德国呢又舍不得出钱，国防经费又不够，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搞得不得不以去支持乌克兰去继续，否则乌克兰要垮了，俄罗斯可能会去动其他的国家，会伤害德国本身的国家安全的利益。那么这个呢，他呢，这个舒尔茨呢，他对华，他不是一个很有水深的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我也说他的上一默克尔对华也不是熟悉，默克尔关系最好的是普京，默克尔跟普京就是这个好朋友啊，就是默克尔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经常见到普京呱呱呱就讲俄语的啊，并且他把德国的这个能源70%都放在俄罗斯的供应上，所以默克尔呢是个亲俄派。这个舒尔茨呢，他呢基本上继承了上一任的这个身段啊，也就是软身段，他不和任何国家闹翻脸。这德国战后啊，就采取这个政策啊，反正我谁都不得罪，我谁都不触犯，我呢低调做啊，这叫闷声发大财，这德国的政策。所以你说舒尔茨这次来华，他追求什么呢？他追求的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事情。那么中国方面知道你到中国就是想卖东西到中国，你到中国是希望这个中国大量的这个和欧洲继续保持这个经贸的关系，你为这个诉求来，那我就讲讲这个诉求。舒尔茨到中国的诉求非常的简单，一个我们不能断钩啊，不能脱钩啊，老不是说也中国要和欧盟要和美国脱钩吗？美国呢看来是铁了心脱钩， 德国呢就不想脱钩，但德国如果你跟想跟这个中国把生意做好做稳，其实第一步棋应该是让欧盟的领导来说你参与，结果这次不是的，因为他自己来，他就希望呢能够自己跟中国谈到更好的这个关系啊。当然他的死对手在欧洲就法国，法国跟中国的关系特别好啊，马克龙跟中国呢经常套近乎的。那德国当然呢如芒在眼啊，你这个好家伙，你法国都在我的前面跟中国拉关系，那把我这么大的德国的经济放哪儿去呢？我也亲自去。所以呢现在德法两国不和，搞得呢这个中国就能够利用他们的这个矛盾来分别的和他们谈。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说这次会谈的这个大背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背景。那舒尔茨呢他也面对很多的这个大家盯着他，他来中国我看比较不喜欢的就是美国，美国肯定盯着他，你到中国干嘛？你做生意？那美国现在都在谈脱钩，你好家伙你还跑上去挂钩，那怎么回事啊？但美国又不能说他不对，美国说起码你跟欧盟一起去吧，不啊，德国自己去，自己带了很多企业的老总到中国去，所以呢这个舒尔茨呢得讲点话。舒尔茨呢他是15号在上海访问同济大学的时候，他发表讲话，他就已经讲了，有他在同济大学参加同济大学的中德学院的一个论坛，发表讲话。那么学生呢也提问题，因为这个同济大学的中德学院的中国学生都学德文的，所以很多大学生呢能够讲德文。那么用德文就问他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的问题的看法，他都讲得很直率，他说我们绝对呢是不会跟中国断钩的啊，脱钩的。如果在某一种特殊的阶段，就是说不是现在，是发展到某种阶段，这个欧洲和德国的街上应该看见中国的电动车。这个换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电动车可以出口到德国去啊。我说德国汽车产业现在这个面临困难重重啊，宝马、奥迪、大众这些汽车，这些现在都奔驰这些都面临销售问题，因为他们是传统汽油驱动的汽车，而这种汽车现在受到这种低技术的电动车极大的打压啊，价格差得远了。德国做汽车是世界第一好手，做电动车就不是第一好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包括德国国内有很强烈的呼吁，说你不能让廉价的中国电动车进入这个德国。所以舒尔茨跟德国学生讲话，这第一句就讲，我们应该在某个时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应该出现在德国，也就是中国东西可以出口啊。他这个可是真的很软身段的，很多欧洲国家还说是要变硬一点，他呢就放软身段应该来，但是他提出马上就提出三不，这个三不呢也是个前言，他这个三不啊，三个不要，他其实跟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上个礼拜去访问中国提出的信号是一样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三不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不要倾销。所要倾销呢是用低价格卖到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国内市场打垮，这叫倾销嘛？就 dumping 嘛，就是往下倒啊，这个你不能倾销。那么在欧洲的眼睛看来，中国电动车卖到只要$10,000一台这样的价格啊，$10,000+啊，这个10万-11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辆电动车，在欧洲呢它几千欧元，你用这样的价格卖在欧洲市场，那就是倾销。那这样呢欧洲的汽车产业就完全就完蛋了，就会给你搞垮了。所以他担心第一个不要倾销啊，说我们大家用同样的价格标准卖，否则呢后面没讲啊。第二个你不要过剩产能，不要过剩，这意思呢也是跟耶伦也是这样讲，说你中国能生产多少你就生产多少，你不要拼命生产然后堆积如山的货物就放在那个地方，这叫过剩，生产过剩。他说你不能过剩， 你过剩的剩的东西给我，我就扛不住了。这是第二个，中国做的太多了，也是耶伦讲的这个内容，过剩危机嘛。啊，第三个就是这个产权保护，就是说你发展了这么多年啊，据我们知道你的很多的设计，很多的产品你都是照了我们的样子，这个逆行啊，这个我们叫逆发展，就是倒着头来发展，然后呢这个然后仿造，然后呢拿仿造好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东西又卖给我们，这个呢叫违反智慧产权啊，这个你不遵守智慧产权，那这个呢也不行，是三不。中国方面呢当然没有理会这个话，我看中国的国家主席在钓鱼台国民馆和他的这个互相对话里面，这个中国方面讲的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世界百年的变局，这是一个大题目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主席啊2017年就第一次提出这个话，就是世界百年变局，一百年呢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变局，并且这个变局呢是加速的演进之中，也是越变越坏啊。这个原话是说，这个全球局势百年变局啊，就是这样越演越烈。我们看看他讲这句话的历史，2017年第一次提出来，那么第二次在全世界公开提出来的是去年的3月份2023年，他去访问这个莫斯科，那么他对着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讲话，也是讲这句话，就是说全球局势是百年变局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要共同推进。那么经这一次和舒尔茨讲话，2024年的4月16号是第三次在这么大的一个环境里面讲这个世界大变局啊。那么这个欧盟呢事实上呢是想这次跟你讲清楚，你不要倾销，你不要这个过剩的生产，你不要这个盗窃智慧产权。那中国的讲法呢是说，我们现在要推出这个新的这个生产力，这个叫高质生产力，就高质量。高质生产力是讲什么东西呢？三类东西，第一类电动车，现在中国电动车现在多得不得了了，现在全球的去卖，那是不是倾销不知道，反正有100多家工厂在做，那肯定是互相竞争，又便宜又不错，那就全球的去卖。第二个就是锂电池啊，这个锂电池就是我们说蓄电池了，这个汽车下面就是一块，就是一大大的一块这个锂电池，小到手机大到汽车都用它，中国的这个东西很有经验，它的工厂多。第三个就太阳能电池板啊，我们把它叫做光伏产品。所谓高质生产力就指三样东西，本来房地产是中国的经济的主力三分之一，现在这个主力没了，那么现在主力放到哪去呢？按照这个安排，主力放在新质生产力，那就是放在三个东西，电动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放在这里。所以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的回复呢就说，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啊，大家来做生意了，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两方面各有诉求，中国呢希望第一个跟德国谈好了，你把市场打开，我把这三类的新质生产力卖到你那里去，你不要搞关税壁垒。德国呢这个也过来说，我们还是维持关系不变，我把企业家都带来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倾销，不要生产过剩的东西，不要呢搞这个智慧产权的侵权，这三样。这两个人讲话呢他没有回答，也就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些问题呢这个根本呢在国内的报道里面都没有提，比方说舒尔茨提到这个台海安全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报道里面呢就没谈这件事，大概是这么一个大情况吧。不过呢舒尔茨呢他在同济大学和学生用德文对话呢还是蛮有趣的啊，我听的有一点觉得很有趣，学生呢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提，这些学生是不是自己脑子里问题我不知道，不过呢有个问题呢听的呢让我就吃了一惊，这有个学生啊用德文问他，他说啊你们德国现在啊 现在可以这个大麻合法化，德国的确啊，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大麻都合法化，更不用说美国了啊。那个中国学生说，听说德国大麻合法化，我呢自己想到德国留学，但是我又不想吸大麻，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一听呢，这个学生要不就是没有脑筋，这么样的问题你怎么问得出口呢？你这个满大街都人抽烟，你说我不想抽烟，难道我不在这个国家生活吗？你不抽就是了，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所以很多人说同济大学学生质量太差，我呢其实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学生呢可能是高级黑啊，用这么一个机会，哎，好好把你打一耙。哎，你看你们国家大麻都公开化，你们德国有脸没脸的啊？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有些出乎意料。不过怎么说，这个舒尔茨去把他要讲的话讲了，中国的领导人也把他的话讲了，这个大家就分开了。舒尔茨回德国了，那么这个访问呢，也就大家知道德国想怎么做啊。德国在这里呢，把法国狠狠地干了一巴掌，就法国，你跟中国关系搞得这么好，你看我德国我也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局吧。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